姐姐，你看，是音乐城堡哎！
哎，还有那边是故事屋哦。小朋友，你喜欢听音乐吗？
你喜欢听故事吗？
欢迎你一起来音乐故事湾。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早安，欢迎收听音乐故事湾星期六小青姐姐的故事屋，我是小青姐姐。今天首先第一个单元说故事吧爷奶，我们邀请到姚静华奶奶哦，她要为我们说的故事是狄青值铜钱。狄青呢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很有名的大将军，有一次啊，他带军的时候，因为面对的敌人非常的强大，他的士兵们都很害怕。狄青要如何鼓舞大家的士气，然后带领大家打赢战争呢？待会听姚奶奶说这个故事咯。接着在今天的故事屋继续来听三国诸葛亮传第三集的故事。诸葛亮在父亲去世之后呢，跟着叔叔，每天陪着叔叔和家里来的访客来聊天，渐渐地累积了很多对局势的观察和心得。而个性聪明又悲天悯人的他，选择定居隆中，过着耕读的生活。后来我们还会听到诸葛亮的好朋友们主动地帮诸葛亮找老婆，而诸葛亮的老婆又会是谁呢？待会来听就知道咯。好，准备进入今天的故事屋咯。首先来听说故事吧爷奶。
大朋友小朋友你们好，很开心今天我再一次来为大家说故事了。我是姚奶奶，今天我要来说的故事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真实的故事。你们想想看，如果一个骁勇善战的大将军要攻打的是人数比自己多10倍以上的敌军，虽然将军很勇敢，想要勇往直前，但是他的士兵却害怕得不得了，想要逃跑。这时候，将军要怎么鼓舞大家的士气和信心呢？故事中的这位将军用的是什么方法呢？来听这个故事吧。狄青值铜钱。狄青是中国宋朝的一位大将军。有一次，狄青带兵去攻打西夏这个国家，军队走到半路上，忽然听到消息说西夏的兵力很强大，人数众多，比狄青的兵力多上10倍以上。狄青的部下一听到这个消息，全部都沉不住气，心里先慌了。有许多将官偷偷地劝狄青退兵吧，不要攻打西夏。狄青是一个勇敢的将领，当然不肯遇到困难就退兵，所以一直没理会部下的劝告，仍然下令进攻。士兵们一天天向前线靠近，心里却也一天天地慌了起来，有的甚至打算一见到西夏的军队就赶快撒腿逃命。大家都认为这一次打仗一定是输的个大败仗。有一天，队伍经过一座大庙，狄青命令全部的军队 在庙前广场集合。他自己走进庙里，恭恭敬敬地烧了一炷香，跪在菩萨面前膜拜。过了一会儿，他走出庙门，向全体士兵说，这次出兵，半路上得到消息，说西夏的兵力很强盛，胜败无法预测，所以我到庙里来求菩萨指示，而我现在已经得到指示了，我这里有十个小铜钱，小铜钱的正反两面是两种不同的花纹，如果我随便一撒，落在地上的十个小铜钱的花纹完全一样的话，我们就会打胜仗了。如果其中花纹有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就要吃败仗了。将官们听了，都替狄青捏了一把冷汗，因为随便把小铜钱一撒，十个花纹要完全一样，那实在太困难，太困难了。这样一来，军队的士气不是更低落了吗？有几个将官马上劝狄青不要这样做，狄青不听，随手把小铜钱一撒，所以奇怪了，十个小铜钱的花纹竟然完全一样。这事情一传开，士兵们都大声欢呼，瞬间勇气百倍。狄青就趁这股锐不可当的士气下令进攻。临走的时候，狄青悄悄地吩咐庙里的和尚用一块布把小铜钱盖起来。这一场战争因为士气大振，果然打赢了。凯旋归来的时候，狄青叫和尚把布拿开，捡起小铜钱给士兵们看，原来那些小铜钱是假的哟，正反两面的花纹都是一样的，好笑吧。故事说完了，狄青这位将军是不是很厉害啊？他让士兵们知道，面对一场硬战，最重要的就是自己的信心。狄青让士兵们后来发现，其实根本不是菩萨的指示让他们打赢的，而是自己的信心和勇气。所以呢，当我们面对有困难要挑战时，且要记住，不要慌，怀抱信心，全力以赴。小朋友，你们可以做到吗？我是姚奶奶，下次再来说故事给你们听咯，拜拜。Thank you.
国诸葛亮传第三集叔父的访客。诸葛玄在退回襄阳的路上被刘繇的部队打成重伤，幸亏得到佛教徒的护送，经过两个月才安全回到襄阳。诸葛亮向叔父报告，
泽荣被他的部下杀死，正是长处转变成弱点。
刘表对于战败又负伤回来的诸葛玄一点都没有责备，而是准备了一座楼房让他养伤，并且还请来名医张仲景为他治疗。诸葛亮开始感受到刘表的感召力。
刘表这样尊重读书人，又设立学校培育人才，怪不得叔叔要投靠他。
诸葛亮得到叔父的重视，让他和来访的名士见面，听他们的谈话或交换意见。诸葛玄虽然受伤，仍然关心各方英雄的情形。
啊，这个市局变成什么样了？将来会有什么演变呢？
探病的客人听了，看看诸葛亮，想说话又停止了。诸葛玄就向客人保证，
哎，放心吧，这孩子不会随便乱说话，更不会泄露什么。
客人和叔叔说话时，诸葛亮只是专心听着，要是叔叔不问，他绝不插嘴。有个访客很失望地说，
献帝被曹操劫走，要是能够把献帝迎来襄阳，那就好了。
诸葛亮心里这么想着，
刘表为什么不早日迎接天子到襄阳呢？不能积极去做，就被曹操抢先了。
诸葛玄又问访客，
那徐州的局势又怎样呢？
客人回答，
哎，一团混乱，陶谦把徐州交给刘备，袁术联合吕布攻打刘备，刘备向吕布投降，成为吕布派任的豫州刺史。不久，吕布又攻击刘备，迫得刘备投向曹操。
诸葛亮听了，对刘备又多了一些认识。
哎，刘备真命苦，不过这也是乱世常有的事啊。
过完年不久之后，袁术干脆自己称帝。诸葛亮问医生张仲景，
这件大事可以让叔父知道吗？
张仲景大笑说，
如果是曹操称帝，可能影响病人健康，至于是袁术啊，我相信你的叔父是不会放在心上的。
经过这么一比较，诸葛亮也明白了。
哦，我知道了。
果然，诸葛玄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说，
袁术称帝反而对曹操有利，曹操更有借口攻打袁术了。
有一次，诸葛亮问张仲景为什么学医，因为诸葛亮认为张仲景是一位有才能的人，应该可以在其他方面也有一番成就。张仲景只是这么回答，
因为我的父母跟兄弟都是死于伤寒。
后来张仲景当了长沙太守，可见诸葛亮的眼光没有看错。不过现在学医的人只知道张仲景是所谓伤寒论的作者，很少人知道他可曾经是位太守呢。诸葛亮从访问叔父的客人谈话中，更认识了当前的局势和一些英雄人物。 诸葛亮的姐姐诸葛玲在18岁的时候嫁给庞家做媳妇。庞家在襄阳是有名望的大户人家。庞德公的家住在岘山南边，但是却没有进过襄阳城，而是过着勤耕与休的悠闲生活。刘表来到襄阳后，曾经拜访过庞德公，好几次邀他进城都被拒绝，甚至有以下的对话耐人寻味。庞德公说：“
不进城是在下保住性命的方法。”
刘表回答：“
保住自己重要，还是安定天下重要呢？
大鸟在高树上筑巢，鳖跟鳄鱼在深水里面挖穴，都是为了居住。人类为了生存，也和其他动物一样，只是想要得到安详休息的场所。天下大事就管不了啦。”
刘表听到庞德公这么比喻，他回答：“
那先生为在乡下劳苦过日子，没有任何俸禄，那以后你要留给子孙什么财产呢？”“
一般人都是把危险遗留给子孙，只有我把安全留给子孙。哎，虽然遗留的东西不一样，但不能说没有遗留下东西啊。”
所以庞德公以后一听到是刘表来访，他就干脆带着妻子上山采药去，不肯跟刘表再见面了。而庞家怎么会娶诸葛玲？诸葛玄又怎么会答应这门亲事？没有办法查考，只知道媒人是有名的人像见识专家，叫做司马徽。刘表也想延揽司马徽，却遭到拒绝。他说：“
我以为我最适合的工作是培植人才，如果要我做官，不如让我多培植一些人才，那是我喜欢的，也很有意义。”
可是司马徽却不让他的学生投奔刘表。诸葛亮忍不住了，就问：“
为什么你培育了人才，却不让人才为刘表所用呢？”“
世上有些君王看起来不像昏君，实际上却是昏君，这就麻烦大了。如果看起来像明君的昏君，更是害人不浅。”
其实司马徽在说的昏君就是指刘表。原来司马徽一直认为刘表是个昏君。“
不像坏人却是坏人，像好人却是真正的坏人，这下都是容易让人上当吃亏的。”
诸葛亮把司马徽的话和这句话连在一起想，就不再问下去了。诸葛玄在养病，诸葛亮带领女方家长陪着姐姐到了庞家。媒人司马徽又说：“
你的叔父应该学学庞德公。”“
我又多一位学习的对象了。”
Thank you. 三国诸葛亮传第三集，定居隆中。这一天，诸葛亮向叔父报告婚礼的情形。
叔父，姐姐找到了好婆家，叔父您可以放心了。
诸葛玄还在养病中，声音微弱，露出一丝微笑说：
你做得很好，一年多来你陪在我身边，不能到外面走动，失去学习机会，真对不起呀。
叔父，我在您身边学的并不比在外面少啊。
怎么说呢？
每天从来访的客人谈话中，我知道了天下局势，也学了不少。尤其是张仲景先生教给我很多东西，还有司马徽先生可以学的还很多啊。
很好，我死后你就到司马先生的私塾里。
诸葛玄真的是喘得没有办法再多说什么了。诸葛亮点点头，扶起叔父，轻轻地拍着他的背。而过不了几天，诸葛玄终于撑不下去，与世长辞了。18岁的诸葛亮失去了生命中最后的依靠。办完叔叔的葬礼以后，诸葛亮对司马徽说：
我想把房子还回去。
司马徽问：
怎么，你有了打算吗？
我已经找到安居的地方了。
在什么地方呢？
就在隆中，我和弟弟住在一块。
哦，不远吗？
是啊，已经远离繁嚣的城镇了。我想耕读的生活很适合我，而且黎先生的学塾也不远。
诸葛亮决定在隆中定居，靠耕种生活，但也不忘读书，也是不敢忘记叔父交代的遗言。
你来以后可以交到同年纪的朋友，对你会有帮助。
司马徽很乐意收下诸葛亮这个学生。于是诸葛亮和弟弟诸葛均搬到隆中，在卧龙岗下找了一块地，搭了几间草屋住了下来，开始悠游自在的耕读生活。诸葛亮和徐庶、孟建、石涛、崔州平等人一起在司马徽的私塾里读书，而且和徐庶、崔州平变成无话不谈的好朋友。诸葛亮19岁那年，天下的局势发生了大变化。有一天，诸葛亮和徐庶到襄阳城里，走到市场，看到几十个人围在一起，两个人也挤进去，原来是在听新闻。所谓的听新闻，就是在当时常常会有人把他自己所得知的各种局势消息，在热闹的市场中讲述给大家听。
我说啊，那个吕布想要打败刘备，觉得力量不够，就向袁术提议联手攻打刘备。那袁术以前想娶吕布的女儿，吕布不答应啊。这一次吕布求袁术，袁术也就拒绝啦。再说了，吕布啊攻不破刘备的下邳，脾气又发作，竟然啊把部将侯成送来的酒菜踢掉，还破口大骂。
真是，
原来呀，告诉你们，侯成心爱的马跑了。
几天后又跑回来，侯成啊就办了个酒菜请大家，也拿去孝敬吕布。这侯成啊，他很气吕布的无礼，受了侮辱之后，就和一些不满吕布的将领商议，活捉吕布的军师成功和部将高顺，向曹操投降。
说新闻的人说到了这里没再说下去，大家都在想，
吕布到底怎么了？
对呀、啊，后来怎么了？
不久，徐庶来向诸葛亮说，
吕布遭到众叛亲离，身边只剩几十个人，也向曹操投降了。
我听说了，吕布活不成了吧？
诸葛亮猜想曹操并不会留下吕布的性命，
吕布是被绑到曹操面前的，他向曹操说，从此天下大事决定了。
哼，他以为他一死，曹操就没有敌手了，他也太自信了。
他的确是有自信，不过他另有想法。吕布希望曹操派他率领骑兵攻打天下英雄，那么天下就搞定了。
曹操还信得过他吗？他也太小看曹操了吧。
曹操听吕布这么说却笑了起来，但是不表明用意，吕布就急了，就请刘备帮他说情。
刘备哪还欠吕布的情啊？吕布俘虏刘备的家人，虽然后来又派刘备为豫州刺史，但最后还是攻打刘备，让他投奔曹操。现在刘备会替吕布说情吗？不可能吧。
诸葛亮很关心刘备的反应。
自刘备来不及说话，曹操却抢先问刘备说，吕布这只猛虎我已经绑住他，你要不要替他松绑呢？结果你猜刘备说什么？他说，吕布曾经是丁原和董太师的大将。
呵呵，刘备回答的真妙啊。
是啊，
原来吕布曾经是丁原和董卓的部下，但是后来却分别把这两位主子都给杀了。所以刚刚刘备回答的意思是，这样杀害自己主子的无义之人是可以用的吗？据说曹操听了之后就下令处斩吕布。当时吕布破口大骂刘备，
你这个大耳混蛋，真是靠不住。
刘备的耳朵特别大，竟然也被吕布拿来骂着出气。诸葛亮感叹说，
哎，自己靠不住却喜欢骂别人靠不住，呵呵，真怪。
诸葛亮和徐庶等人时常在一起谈论时事，评断人物，感情也就更好了。三国诸葛亮传第三集，终身大事。诸葛亮的大哥仍然留在江南，他有时候会来信劝弟弟说，
暂时不要忙着做官，刘表不值得你投靠。
嗯，
我的老师也是这样说。
诸葛亮对他的老师司马徽很尊敬。诸葛瑾在家乡并没有做官，因为这时的江南是由孙策在控制的。
哥哥不投靠孙策，一定是有理由。
诸葛亮没有在大哥的信上看出大哥对孙策的态度，倒是襄阳有人批评说，
原来在袁术那边的周瑜、鲁肃都弃官渡江，投入孙策阵营。孙策好像很能延揽人才，只是人不够沉稳。
有一天，诸葛亮、徐庶、石涛、孟建、崔州平等人聚在一起，谈论起做官的事情。
我要当刺史。
在这乱世，当什么刺史、太守，太冒险了。
说这个话的人想举诸葛亮的叔父为例，但看到诸葛亮又吞回去了。不过大家听了都心知肚明。
当个县令好了，俸禄1000担呢。
县令太招摇了，责任又重。
县令是管理10000户以上的大县，10000户以下的叫县长，俸禄按户口大小分等，有1000担到500担。
那当县丞就轻松多了，如果有事啊，只要辞职就没事了。
县丞只是县令的助手，治安方面的事就由县尉负责，因此县丞的责任很轻，但是也只能领到300-400担的俸禄而已。诸葛亮终于发言了，
大家真的这么没有志气吗？还是处在乱世不得不明哲保身呢？
那诸葛兄，哦不，卧龙先生，你的志愿呢？
我的目标是文的要像管仲，武的要像乐毅，以天下为志向，就是我的志愿。
管仲是春秋时齐桓公的宰相，乐毅是战国时燕国的大将，两个人对当时的国家都立下了大功劳。这时候有人笑了起来，
口气好大。
未必是大话哦。
我相信他做得到。
徐庶和崔州平都认为诸葛亮会做到。徐庶和崔州平认为诸葛亮并不是说大话，就商量说，
诸葛亮现在一个人要耕种，而且还要养活弟弟，还是帮他找个对象吧。
对，他20岁了，再不结婚就太晚了。
哎，我想到一个人选了。
哦，
就是他。
哼哼，我知道你说的是谁。
正好相配呀。
没错。
徐庶所说的他，崔州平也知道是谁，但是没过多久，徐庶却担心了起来。
我担心黄承彦先生应该不会反对吧？
不但不会反对，我认为应该还会很开心呢。
原来他们所说的黄承彦这位先生有个女儿，容貌长得可爱，眼睛明亮有神，只是皮肤有点黑。问题是一个女孩子身高8尺，也就是有184公分，又超过了当时的结婚年龄，所以一直没有媒人上门提亲。
这个皇家的千金除了身高以外，还有一项特点跟诸葛亮很相配呢。
啊，是什么呢？
诸葛亮啊，喜欢动脑，皇家千金也很会动手，裁缝烹饪都精通，还很会制作工具哦。
哦，是什么工具啊？
他竟然会利用水力转动机械来帮他切菜呢。
哦，那这样说来，头脑也不会输诸葛亮了。
是啊，他们真的是天生一对啊。
是啊，是啊。
诸葛亮也是身高超过8尺，黄承彦先生实在找不到任何反对的理由才是啊。
两个人商量好了，先去试探诸葛亮的口气，但是却没直接说明，而是拐弯抹角说了半天。 诸葛亮忍不住了，他说：
你们今天说话的口气怪怪的，我猜啊，是为了一件事而来。
你就猜吧。
对啊，是什么事呢？
还不是为了皇家高个儿子姑娘的事情。
哎，
你怎么那么厉害啊？
是啊，
一猜就中呢。
对啊，
除了我还有谁跟他相配呢？
于是崔州平就陪着诸葛亮来到皇家相亲，这在当时是少见的事。诸葛亮先开口了：
关于姑娘的事，在下从崔州平那儿听说了一些。
而黄承彦的女儿黄寿也回答说：
家父也向奴家提过公子的大名。
诸葛亮客气地说：
小生不才，请多包涵。
家父未曾提过公子有才无才的事，只说公子个子高，奴家心想公子一定是一表人才，也才乐意相见。
黄寿的回答机智又坦白，诸葛亮暗示地说：
不过笼中寒舍相当简陋，
奴家什么地方都住得惯。
黄寿也表示愿意接受，就这样男女主角都满意。诸葛亮立刻去向姐姐报告，姐姐听了笑着说：
这件事啊，本来就是我拜托崔州平先生的。
我怎么没有想到啊。
诸葛亮以为以他的聪明应该什么事都会先料想到。不久诸葛亮就迎娶黄寿到笼中，过着平稳的新婚生活。从此12岁的弟弟有人照顾，黄寿还兼诸葛均的老师，其他的事由管家甘海代劳，诸葛亮就有更多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了。有一天，诸葛亮从管家口中听到消息说，
诸葛瑾在孙策那里做官。
哎，怎么会呢？难道大哥又重新评估孙策了？
过了几天，诸葛亮外出，甘海又传回消息，由诸葛亮的新婚妻子转达甘海的消息说，
大哥不是出事孙策吗？孙策已经被杀了，你吃惊吗？
有一点，只是不意外。有人曾经预测过，孙策杀了太多不必杀的人，所以可能随时被杀。
原来吴郡太守许贡曾经向朝廷报告，认为孙策为人粗暴，可能惹大麻烦。孙策知道后就怀恨许贡，在许贡遭到诸郡攻击时，趁机抓到许贡，命令部下把许贡绞死。
谁让我看不顺眼，我就叫他死在我眼前。
孙策曾经有这样的宣告，因此许多惹孙策怨恨的人以为罪不至于被杀，但却还是死在他的手下。这次孙策被杀是死在许贡的3名家臣手中。黄寿把甘海的话又重复一遍，
听说孙策去打猎，后来落单了，被3名许贡的家臣刺杀。
唉，太年轻了，只比我大6岁，还有个弟弟啊。我知道了，大哥是出事孙策的弟弟孙权，大哥看得上他，可见他的气量一定很大。
黄寿突然问，
那你要去江东吗？
因为大哥做官，诸葛亮也可以有个依靠。
想是想，只是处在乱世，我和大哥还是分开住比较好。
诸葛亮的回答让黄寿安心不少。
那我们也会分开吗？
我们都为乱世所苦恼，我很怜悯这个时代的天下众生，希望为众生做一点事情。
我相信你会做到的。
黄寿也认为丈夫的才华能够做出一番大事业。
我只是想帮助能够做这种事的人， 至少不是杀人无数的人。
那就要看缘分了。而诸葛亮的缘分什么时候才会到呢？什么时候才能等到有缘人去做他想要做的有利众生的事呢？亲爱的小朋友，今天节目进行到这边要跟你说拜拜了，下个礼拜同一时间欢迎再一起来收听小青姐姐的故事屋。而明天呢，记得星期天早上九点到十点继续锁定收听音乐故事湾玲玲姐姐的音乐城堡，和玲玲姐姐、善意姐姐开心快乐学音乐哦。我们下礼拜见了，拜拜。
烟波里
音乐故事湾，小青姐姐的故事屋，下次再见喽，拜拜。
本节目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指导制播。